我们来看士师记第九章，这是基甸的最后一章。虽然这一章里基甸已经死了，但是基甸的后代呢，在这一章成为主角。那这一章呢，我们如果定一个主旨呢，其实就是人选出来的士师就是这样，或者说人选出来的王，那就是这样。亚比米勒呢，就是属地的士师，或者说我们可以管他叫一个假的士师，他也管理了以色列人三年啊，九章的二十二节啊，这个士师呢是自己当的，不是神选的啊，所以这一章里我们会看见自己当的是一个什么样子，他和人之间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们也可以看见呢，基甸唯一剩下来的儿子，七十个里面六十九个被杀了，剩下来约坦呢，其实就是属神的那一个啊，基甸是不是有属灵血脉呢？有，就留下了一个。虽然他生了七十个，加上一个妾的儿子，七十一个还不如这一个。而且这一个也不是他看中的，在第八章里面看中的那个长子伊帖，也不是啊。所以基甸在这里就他在一切事上他都得胜了。昨天我们讲的很长啊，就讲到他唯独在自己的家人，尤其在自己的儿子上，他并没有顺服神啊，他并没有交给神啊，所以我们从后面看第九章看见呢，神替他选的呢，是他可能根本没有想到的。他有没有属灵后裔？有，留了一个叫约坦啊。约坦所说的话呢，也就是神借着约坦说的，全都应验了啊。所以这就是第九章一个整个结构。我们分两点来看，先看第一个，就是亚比米勒和众人。那我们这个故事呢，我们就不再重述了。我们先看这个，就是属灵的意义啊。我们只看这个亚比米勒这里和众人他在讲一个什么事情。就我们看见呢，在人眼里呢，亚比米勒是非常非常聪明，非常有能力，而且呢很上进的人啊，这就是人眼里的王特别有的特点。那我们看见几个点，聪明就是他知道说什么话，他知道说什么话呢，众人可以选他，人可以选他。我们就不再把详细的内容讲了，大家今天都可以读到这个所有的这个内容。所以他说完以后呢，事件城的人都觉得，诶，他说的有道理啊。这就像今天的政客就是这样的，他很会，情商很高啊，讲的话呢大家都爱听，都可以选他啊。另外呢，他也的确有能力，因为他打仗很聪明啊。从二十六节往后到这个四十一节啊，就是很明显啊，到甚至到这个四十九节啊，他把整个事件城给打败的整个过程表现出他有很高的这个军事造诣啊，就是能力很强。第三呢，他也很上进，他就想做啊，不像我们这个昨天讲到的这个基甸和他当时的这个亲人和他当时的以色列人说我不做啊，他不是，他说我就可以做，这就我们讲的上进啊。所有这些就是人的王的标准啊。我们觉不觉得今天培养一个孩子，如果讲到了我们刚才这三点，那简直就是我们人眼里邻居家的孩子了，特别好的。但这恰恰是神给咒诅的孩子，这是挺让我们诧异的。因为一个人若不得着基督，一个人若不得着神，他无论外表的能力多么强，最终都是蒙咒诅的啊。不能说亚比米勒是一个普通人或傻瓜，不是的，他能管理以色列人三年，他一定不是一个就我们今天讲的随随便便他相当于做总统做三年了。而且他能够从零开始，他并不是从他父亲那里得着了什么，他是个妾生的所以他是直接回他的娘家，就是回他的母亲的娘家世界那里先骗了一笔银子或者说忽悠了，用我们这个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忽悠了一笔银子，又买了一些匪徒，最后起了军队，然后就开始统治整个以色列，它是这么一个过程。但反过来 我们看见神并没有祝福他。所以我们人眼里看外表呢，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啊。我们不是看外表这个人有钱有能力情商高就是好的，又上进就是好的，不是的。我们要看他是不是谦卑跟随主，他是不是在基督里，他是不是走过了基甸走过的路去除罪去除掉世界一切牵绊的东西，他是不是这么走过来的，最后走到坚忍，最后走到谦卑不作王，这个是神带领一个人属灵成长的过程。但这个过程之后是什么呢？我们在地上的路走完了，谦卑跟随主走完了，主就是最终在永恒里抬高我们。所以这是神带领一个属灵孩子的方式恰恰不是亚比米勒的方式。那我们知道呢，亚比米勒最后呢结局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因为他虽然很能力很强很有意思的就是他两次都想用同样的方法用火烧一个围住的人第一次他成功了，第二次没有成功。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成功是神要借着他审判世间人，根本不是因为他成功了。这就是我们想讲的，为什么不要去做亚比米勒。因为亚比米勒以为自己做成的事，其实都是神用他的骄傲去审判另一个骄傲的人，仅此而已。就像今天我觉得我能生意做好了，无非就是神先用我来审判另一个已经骄傲了十年二十年的人。过了二十年会有神会兴起另外一个骄傲的人来审判我，如果我不悔改，一个道理。所以亚比米勒围攻事件不是因为他有能力能把事件最后想个方法砍个树大家跟着他一起最后把这个事件楼烧来烧死一千人他觉得很厉害，这是军事天才。恰恰相反，神若不许可他根本做不了。那神许可不是要高抬他，神许可是要审判事件。审判事件的原因前面在约坦的时候讲了，我们马上会讲到约坦会分享。这是神要成就的旨意，就像神兴起加勒底人兴起巴比伦人来攻打以色列人，并不是因为巴比伦人好，是因为他要审判以色列人。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去追求人的能力，因为一个在地上可能短时间成功的人，他可能到一个程度他觉得可以把他的经历写出来写成书了去教导别人，这个都是非常糟糕的。因为神才是终极的，耶稣基督才是终极的真理，他才是带着我们真正能够行出来在永恒里有果效在今生做正确决定的这样的事情是他才能带着我们做到的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点。今天分享第二个点讲约坦。那约坦呢是正面的这是我们要去学的就是我们正面的榜样。因为第九章整体呢，这是一个第八章最后基甸做的一个错误决定的一个结果所以虽然是个悲剧，但是在这个悲剧里面呢有一个亮色亮点，就是约坦。那约坦呢是基甸的小儿子，基甸也叫耶路巴利他躲藏了我们知道呢他能躲藏也是因为神因为神帮助他。紧跟着呢在第七节呢，他就站在了基利心山顶上向众人大声喊叫。那我们知道呢神进到迦南的时候呢摩西颁下那律法的时候神是给了他们一个事情要做就是两座山一座是基利心山，一座是以巴路山在那山上呢他们要说祝福和咒诅。那应该是在生命记的二十七章。那生命记的二十七章呢，一部分支派十一节到十四节一部分六个支派呢是站在基利心山上讲祝福，六个支派呢在以巴路山上讲咒诅。这两座山中间有个山谷是面对面的两座山。那为什么 特别要提这座山呢，因为约坦在这儿，他是神用他来把话讲给亚比米勒事件人及所有的以色列人听。啊，神是很有恩典的啊！我们从第九章的七节一直到这个二十一节哈、啊，就是这个呢是约坦的话啊。神，我们读完这一段话呢，神借着约坦讲的话呢，我们看见呢，神其实在说：你们既然想要自己选一个事实，你们自己选了亚比米勒，好，可以，我同意，但是呢，你们要彼此要真的。有互信，就是以色列人，你们要相信亚比米勒，拥戴他。亚比米勒呢，你要带领以色列人诚实谦卑的带领。如果你们做到，就做下去；如果不是，就是二十节，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烧灭事件人。所以这个呢，我们看见神并不是一开始。就说呢，因为你们不是我选的，我就要先灭了你们，没有。啊，神把他们留下，但是让我们看见了一个反面的例子。所以约坦在这哈，其实就代表神在这些事情上的心意，而且他是特别的安排约坦在基利新山上讲这个话，因为基利新山上当时站的六个支派，《生命记》里面二十七章的六个支派是讲祝福的六个支派。说明神在这里先是想要告诉大家，如果你们肯愿意遵行我的话，先是给你们祝福的。神并没有说呢，我知道你们一定不会遵行，所以我上来就要咒诅你们，不是的。他是先把蒙祝福的条件告诉他们啊，所以他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就是这棵树啊，无花果树也好，葡萄树也好，跟荆棘说，这个比喻很有意思。为什么有意思呢？因为无花果树和葡萄树啊，就是就代表以色列人。就以色列人其实是很在神眼里很尊贵的啊，因为果树才是有意义的树，因为它最终结果子给别人吃嘛。那什么没有意义呢？荆棘没有意义。为什么荆棘没有意义呢？因为没有任何作用，不能吃。那天上降雨降下来，阳光给下来。给到无花果树吃出的无花果呢，可以让人吃；吃出的葡萄呢，可以酿酒，使人有喜乐。那出的荆棘最后只能烧。所以神借着这个告诉以色列人：你们是尊贵的，你们非要去拜那卑贱的，在神眼里，你们是无花果树、葡萄树，非要去拜那荆棘。那你们既然拜，那你们就持守下去。就是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了。我们告诉我们今天的我们地上的孩子们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去拜呢世界的领袖。我们这没有意义，就是这个就是人眼里的这个有钱人啊、这个人眼里的上进的人眼里这做的非常生意大的，这你没有必要去拜他，你也没有必要把他当做神来供起来。因为他是荆棘，他是亚比米勒，你是神的儿女，你是无花果树，你是葡萄树，完了你觉得你还得听他的，什么事什么道理都得听他的，这个事情就很别扭了。然后神还是很有恩典，他说你们去听也可以，但是你们听要听到底啊，你们双方要和谐处啊。然后呢，就像他在第十九节说的啊，你们如今要若按诚实正直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家，就可因亚比米勒得欢乐，他也可以因你们得欢乐。他的意思就是，你们要拜世界的王就拜，但是呢，你得诚实正直。事实上做不到，哪有一个地上靠着人的能力和诡诈做王的，你可以跟他和平相处的呢？做不到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在这地上任何时候只有一个王，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不能把自己轻看了，然后把自己摆在荆棘之下，我们回到主那里去。我们在这地上是神的儿女，我们不要轻看自己的位分 这就是约坦这一长篇的话告诉我们的，但同时也讲出了必然最终的结果。你一定要去拜世界的王，结果就是这样，最后亚比米勒要杀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要杀亚比米勒，就是这么个过程。但是神当咒诅祝福给不出去，咒诅得应验的时候，神就使这一切停止了，留下这样的故事。整个四章很完整的故事，从明天开始呢，十章又是一个新的篇章了，但这个基甸完整的故事到今天就结束了，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信息，非常的重要。基甸的例子让我们今天既明白神是如何带领一个属灵人，也明白我们要警醒的是什么，也明白我们的身份在主里是何等的尊贵。求主坚定我们的信心，在喜乐平安里常跟随他。哈利路亚。